无伦常，无贵贱之理。喜听禅用举，无功者赏，无德者富。无礼义，无忠信，无圣人，无贤士，无法度，无秤衡，此国之大妖也。群书之要，卷三十一之六韬文韬。
没有伦常道德，没有贵贱的礼节，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，任用他们举荐的人，无功者受赏，无德者居富，不讲礼义，不讲忠信。朝中没有圣人，没有贤士，国家没有合理的法律制度，没有权衡行为的标准，这些都是国家的大祸害。
在《了凡四训》当中啊，有讲到啊，一般的人都觉得乡愿很好啊，都不得罪人那种人。其实正直的人，真为国家办事的人，哪有说不得罪人的道理呢？难免都会啊，让一些人看不顺眼。为什么？他既得利益嘛。你为公了，为国家了，有时候可能他感觉会让他失掉利益了，他是私心作祟啊，就攻击这些正直的人。所以这个时代啊，要把事做好，哪有不被人批评的道理？可是这一批评啊，这国君就要判断了，他是分析的很正确的，还是他私心作祟了？所以这里啊，把根源点出来了，过失问题啊，出在呢，国君假如只用这些世俗赞誉的人，可能就不能用到真正贤德之人。
很多的朝代当中，都是因为太多的谗言，造成了国家的败亡，团体的败丧，都是言语的祸害。所以祸之所生啊，很多都是言语以为阶梯啊跨上去的。君臣之间，君听的谗言，君听臣当诛啊。领导者只要听了谗言，很有可能啊，忠臣就要掉脑袋了。父听子当绝，父亲假如听了一些谗言，可能父子关系啊，都会出现障碍。甚至于朋友之间听了谗言呢，会疏离，夫妻听了谗言可能就要分离。所以我们对于言语啊，要有判断能力，要相当谨慎。
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呢，这样叫混乱。那没有功劳的人都贪婪了，真正有功的人就灰心了，这个国家慢慢就动乱了。贤良的士人，读书人，他就衡量啊，我的德行太浅薄啊，这么高贵的爵位他不敢受。劳臣不敢以为功受重禄，有功劳的大臣呢，就不敢以小功去接受优厚的俸禄，况无德无功而敢虚甘爵禄之自乎？那何况是没有德行毫无功劳的人，怎么敢白白的去接受爵位和俸禄呢？这个是社会的风气啊，
包含因果教育，德不配位，名不符实，都是折很大的福报。他领了这些俸禄，不好好为国家努力，他都要背负因果。所以人懂得因果，每一个名的背后都是责任，我们有没有尽到那个责任？那有这因果的道理，他爵位就不敢乱受，受了以后就战战兢兢去尽自己的责任跟本分。这个是赏罚的原理做法。
五种情况叫大昏暗，这个才坏事。第一啊，整个国家行贿的风气很多，百姓啊都受到侵害，受到冤屈啊，没有地方啊去申诉啊。第二点呢，叫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忠的人不用，用的人都是谄媚巴结的。没能力的人呢，没德行的人呢，都处在高的位置，来欺压这些贤德之人。第三呢，奸臣呢，都是在欺诈，其实国家的财库啊已经空虚了，这些情况啊都被他们掩饰起来，国君都不知道。贤德之人呢都被驱逐了，奸邪的人显贵了，那整个朝廷啊就小人当道了，就很危险了。第四呢，国家贫穷啊，人民非常困顿，所以官员跟百姓呢不和，上下不和，好钱财，喜欢呢纵欲，动用武力啊。动武的时候呢，旁边又是谄媚的人。第五个昏暗呢，就是整个治国之道不明啊，法令呢又朝令夕改啊，官吏又贪污腐败了，老百姓每天呢担心受怕。这五件事啊，每一件都足以危害国家。国君假如没看到的话呢，那这个是要大昏暗了。
古人心很敏锐，他都会体恤人心的变化。一个人德不配位啊，会怎么样？那他的功夫没有下在德行上啊，下在怎么去攀龙附凤啊，对他的心有损。再来，他一被封了这个位置，老百姓人心不平，无德的人怎么占那么高的位，所以不吉祥，他不吉祥，社会人心也不平，不平就是不祥的预兆啊，那对国家的信心会大为减损。能不称官，能力跟他的官位不相称，麻烦了，他那个事情都是影响一方百姓，又做不好，那百姓不要遭殃，他自己也遭殃啊，他要负因果责任呢、啊。不好的官员，他的后代都很惨、啊、我们假如德不配位呢，赶紧退位，我们不贪这个虚名。人要名副其实，名闻利养要放得下。
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其祸啊！这个诸位要细细看看历史，千真万确的故事。那么我们也问一问，他能够享盛名或者享富贵，实际上他没有德行，无德无学，他享盛名享富贵有之不是没有啊，前面不是说过多得很啊，那么这是不是果报因果报应差错了？不是，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果报是前生所修的，前世 你种的善因呢，这个时候你得到了收的果报。你收获这个果报的时候，你现在是不是再有以德来养它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佛法常讲啊，一个人要是修福不修慧，这种福报呢，在经典里面就称叫三世孽。因为福报，此地说造物者所记，一点不假。人要是一享福，神智就不清。你看世俗常说利令智昏，这就说是名利超过头了，又把你头脑给冲昏了，你就糊里糊涂的了，没有不造罪业。福报享尽了，又没有继续在这福，不享完了，罪业就现前。
见过君江雪。